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愿望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能也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家庭，也祝福我的孩子们。”但是当我们这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深处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可能就像这里的以撒一样说：“神啊，我已经规划好了我自己和我孩子的人生路线。主啊，现在请你按照我的计划、我的喜好来盖个章，来祝福就好了。”我们不仅想要祝福，我们更想要掌控祝福。我们不仅想要神的恩典，我们更想做那个分配神恩典的人。那创世纪27章，我们刚才读了哈，1到40节，我们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爷爷是亚伯拉罕，哈，爸爸是以撒，然后到了雅各和以扫这里了。对，那这是一个标准的，好像属灵三代世家，哈，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充满爱和敬虔的一个家庭，但是我们读这个经文却让我们大跌眼镜。我们看到一位年老、眼睛昏花的父亲，他想要私下的暗箱操作，啊，私自把祝福给到他的大儿子。啊，一位精明强干的母亲啊，在帐篷后面偷听，然后教唆他的小儿去骗他的父亲得祝福，以及一个儿子呢，用谎言来包装他的野心，啊，妄称神的名；另外一个儿子呢，平时轻看神，轻看神这个长子的名分，直到失去好处的时候才痛哭哀求。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失控的家庭，偏心、欺骗、操控、仇恨。把这个家撕得粉碎，但这也是这段经文让我们很震撼的一个地方。其实，在前面25章的23节，大家是否还记得？啊，当利百加怀了双生子，在腹中很痛苦，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的回答有个关键的地方，也为这个家庭出事之前定下了一个剧本。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哈，the older shall serve the younger，大的要服侍小的，将来。”这是神的主权，但是这个家里的四个人似乎没有一个人安于上帝的剧本和计划，他们每一个人都试图冲上舞台，抢过神手里的笔，要按自己的意思来改写这个剧本和这个结局。啊，父亲以撒呢，他不服神的选择，他想把祝福给他的大儿子以扫。我们待会儿会看那个原因是什么。母亲利百加不信神的时间表，想用计谋帮小儿子雅各抢夺这个祝福。而雅各呢，他想靠谎言去赢得父亲的祝福，以扫只关心眼前的好处，结果这一家人呢，算计的谁赢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正道要来看的哈，上帝主权的祝福。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接下来这段宝贵的时间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当我们翻开27章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不仅让我们看见以撒一家的故事，更是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见自己内心的本相。神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像以撒一样偏心，有的时候会像利百加一样焦虑，有的时候像雅各一样诡诈，有的时候又像以扫一样贪恋世俗。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一切试图掌控、算计和抵挡你的意念。神啊。也愿你主权的祝福和恩典，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来设立宝座，让我们讲到的和听到的都一同的蒙造就。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我们今天的大纲呢？我们会从以下3点来看。首先，通过1到4节，我们来看人的抵抗。我们前面说了25章23节说得很清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啊，以撒不听哈，他就是要私下的背着他的老婆和他的小儿子来施行族长的祝福啊。我们其实如果熟悉旧约圣经，所有这种族长的祝福都是一个公开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和庆典啊。你想象一下，这个约瑟哈，到最后这个要死之前哈，把他这些孩子们哈，这个叫过来哈，等等很多，我们回头可以看啊，雅各对雅各。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哈，第一幕。弟兄姐妹，请你设想一下哈，如果你描述一位属灵伟人的晚年，你会怎么形容他？圣经里面怎么说摩西？圣经说他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是何等荣耀！我们也会想到新约的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写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也是何等的豪迈！但是到创世纪27章，来到以撒的晚年，这里的气氛是完全不同的。这里开章第一节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沉重，甚至有点压抑的画面。 所以我们读圣经哈，每一章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很重要。如果它的那个分段是比较合乎那个脉络的话，第一句、最后一句啊，这个就是一头一尾，就你定了调了。结果我们唱诗歌、唱赞美时，你的第一声很重要，能不能夺住人的这个注意力哈？然后最后那个结尾也很重要，对吧？可能事半而功倍。对，好，所以第一节一刚开始就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弟兄姐妹，如果读到这里，你是怎么想啊？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那这不仅在描述他身体的状况，更是在暗示他属灵光景暗淡。这个时候的以撒其实是137岁啊，137岁。其实以撒最后活到多少岁？活到180岁。从现在到他离世还有整整43年，但是他觉得自己快死了啊。那其实，在他人生后面40多年，他在做什么呢？我们看圣经，一片空白，你不知道以撒到后面这40多年他干了什么，但这里就记得，就他做了这件事情，就是他老年的，好像就是很关键的一笔。对，所以这一章的故事就发生在他误判，他误以为自己大限将至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节，我们来看以撒的，从以撒的眼睛昏花来看他属灵的满目。首先，他误判了自己年龄很大，他觉得自己离死亡不远了。其实这也为下文误判了到底是谁给他的美味埋下了伏笔。他好像没有分辨力了，这不只是这个肉体身体的分辨力，更是一个属灵的分辨力。那第二呢？其实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也同样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在创世纪48章10节，他不认得约瑟的2个儿子，他祝福都是交叉手这样去祝福，对吧？然后第三，以撒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所以他也看不见他的大儿子以扫是不配。也不能够承受这个长子的祝福，或者叫做家族的祝福啊，这个一家之主要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所以以撒对自己死亡的误判，让他决定在他觉得快要死之前，要做一件大事，一件关乎家族命运、关乎上帝救赎历史的大事。所以他把他大儿子以扫叫来，在2到4节，我们看到他对他大儿子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给你煮。那我们需要在这里稍微想一想啊。表面上看，以撒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父亲，想在临终前吃一顿好的，然后给大儿子留下遗言和祝福，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甚至很有老年人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前后文，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会发现啊，这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可怕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以撒知不知道神到底在祝福谁？到底知不知道？创世纪25章23节，我们前面说过，当以撒的双胞胎儿子还在利百加肚子里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很清楚地给了指示，给了神谕，在那里非常清楚地宣告说，将来是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句预言。你觉得以撒知道吗？从圣经的这个记载，从这个脉络来说，你觉得以撒可能不知道吗？那从圣经的写法和这里的记载来看，他应该是知道的。利百加也不可能瞒着他，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家族的重大启示。既然神已经说了要拣选和祝福这个小儿子雅各，那身为族长、身为先知的以撒，他在做什么呢？此时此刻，他打算把。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的关乎亚伯拉罕之约的终极祝福传给谁呢？来传给他的这个，也像这个不孝的这个儿子哈，以扫。那个轻看长子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啊！其实这一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以撒啊，以扫因为一碗吃的红豆汤，卖了他的长子名分。在25章，这里以扫，以撒也是因为那口吃的美味哈，哎呀。最后在这里哈，明明的用诡计想了这个抵挡神的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哈，以撒他计划私下偷偷的秘密的给这个以扫祝福啊，注意这是一个族长时代的祝福哈，你如果看旧约圣经，就很多这样的场景哈，这是非常重要的，族长时代的临终祝福非常重要，非常关键。那虽然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现在应该没有这个了哈，但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作为后辈，我们还是非常看重我们的父母辈，甚至爷爷奶奶辈或者外公外婆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的那个祝福的话，还是很看重哈。我记得很清楚哈，我的外婆啊，我的外婆，因为我的大姨， 因为我的大姨的儿子就是我的表哥吧，啊，他就是从小就有点好吃懒的，脾气也不好，就是这个，所以我的外婆呢，就小的时候他经常去外婆家嘛，我外婆也经常教导他，这个责备他，让他要学好，要做好怎么样，但是他始终就不好好的这个，所以我外婆有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外孙不听话，你这个将来这个你要过苦日子的，啊，我的大姨就一直很。这个也不叫怀恨在心哈，就一直如鲠在喉，就说妈，你怎么不祝福我的孩子呢？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呢？哈，在我们的华人文化，我想大家能够理解哈。确实，长辈的祝福很重要。但你反过来想想，一个正常的、健康的长辈，他为什么会祝福他的后辈？第一，肯定你这个后辈的为人处事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应该是你这个后辈应该是比较孝敬他们。那反过来你想，这岂不也是一个人一个很基本的？两个方面嘛，你的为人处事，第二就是你是否孝敬父母、孝敬长辈。对，所以以族长时代的临终祝福是十分重要的，这种祝福跟先知的祝福都是必定会应验的，在旧约那种场景哈和背景之下，一定会生发果效的。而且临终之前，族长的祝福跟长子的名分呢，还是会有点点不一样。啊，但是待会儿我们看以撒的祝福，他说将来你母亲的这个孩子要服侍你哈，这个他就把那个改了哈，因为神说的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而且祝福的时候还会做一个什么事情，要指定谁是继承人，谁是一家之主啊。我们今天如果你在网上看一些剧叫家主啊，或者是正门啊，这个偏门分家的哈，谁是家主这个很重要，对，谁是嫡系谁是旁出的这个，而这个继承人将来他也。会把他从父辈领受的祝福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之后，你就会看到这里隐藏的秘密。以撒试图逆转神的旨意，所以这一幕为什么如此诡异？如果是正大光明的祝福，按照神的心意来的传承，这应该是一个他们家族公开的庆典和仪式，就像雅各临死之前祝福他12个儿子，或者是大卫传位给所罗门，召集全家，甚至是全国皆知的大事。但是在这里呢？以撒偷偷的叫了以扫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没有利百加，也没有小儿子雅各，他是趁着那母子俩不在的时候，关起门来暗箱操作。为什么？似乎他有点心虚，似乎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违背神旨意的事情，但是他就是要这么做。所以这是很提醒我们的地方，弟兄姐妹，一个明明认识神的人，一个经历过亚伯拉罕的献祭，经历过上帝无数的恩典，他也见证过神在他父亲生命当中很多的带领，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等，但是他仍然在他的晚年试图用自己的手去推翻上帝的主权，去逆转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什么蒙蔽了他的心呢？在这一章的第四节给出了一个让我们很大跌眼镜的理由。他说：“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来拿给我吃。”啊，在创世纪25章的28节，那里有一句对以撒的评语，说：“以撒爱以扫，因为你常吃他的野味。”注意这个“因为”啊，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美味。所以20多年前是因为野味哈，因为这个美味他爱以扫，到现在明明在创世纪25章23节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以撒还是不管，还是因为这一口吃的，他还是甚至他觉得临死的关头还是因为野味，他还要来违抗神的旨意。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野味不仅仅代表食物，它代表以撒在以扫这个儿子的身上找到了他肉体的满足。以扫强壮豪迈打猎的人。是个男子汉，似乎很符合以撒的胃口，让他觉得这才像我的儿子。而那个天天在帐篷里面熬汤的雅各，他似乎不太喜欢。虽然神说了我要拣选雅各，我要祝福雅各，但以撒心里可能说：“不，神啊，我不喜欢那个安静诡诈的雅各，我喜欢这个豪爽的、能打猎物、美味来给我吃的以撒。既然我是这家的头，既然我有祝福的权柄，我是族长。”那我要把我的这个福气给我想要给的人，这是他被动的抵抗上帝，他没有公开起来哈，悖逆或者亵渎神，他只是悄悄的，但是很执着的想要把神的计划硬掰成、硬揉成他自己喜欢的样子。弟兄姐妹们，这难道不是我们有时候的写照吗？特别是我们有的时候作为父母、作为长辈的， 甚至像我自己在教会做领袖的哈，我们到了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手里有的时候有了一点积累，有了一点资源，有了一点权柄，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像以撒一样，我们嘴上说愿神的旨意成就，但是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未来或者面对教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早就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愿望和方向或者计划，比如说在孩子的择偶、孩子的职业选择，甚至考大学的时候选什么专业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类似的这个经历和挣扎。我们可能也会像以撒一样，想暗箱操作，甚至私下施压，或者用经济控制的方法说：“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给你转生活费，我不给你学费去上学等等。”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滥用神给我们作为父母的权柄，去抵挡神在我们孩子身上的带领。啊，我们想把我们认为的那个好东西强加在神的计划，硬塞进去。所以在教会里也有可能，我们在提名长职同工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他有没有敬虔的品格和属灵的恩赐，也不是看有神到底有没有呼召他，而是看他是不是合我胃口的，他是不是听我的话的，他的意见是否常能和我一致，他跟我是不是一派的。如果神要兴起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呢，你会不会像以撒一样想方设法把资源和祝福绕过他，给那个我们自己喜欢的人呢？以撒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他以为只要他动作够快。只要这一顿美味吃下去，只要把手按在以扫的头上，生米煮成熟饭，神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族长的祝福是不能撤销的。我们待会儿在后面看到他跟以扫的对话也看得到哈，所以神就好像要被迫接受以扫做长子以及承受这个祝福这个事实。这就是人的狂傲。但是以撒忘记了一件事：神的主权是人无法关起门来就能篡改。啊，以扫在这里打了一手好算盘。看起来天衣无缝，他支开了利百加，派以扫去打猎，吃完就给祝福，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位在天上的神，那位早已经说过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并没有在他昏暗的帐篷里面缺席。神在哪里？弟兄姐妹，人的抵抗，哪怕是用属灵的名义哈，哪怕是用最亲密的关系，如果不在神的旨意里面，最终只会带来混乱和羞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试图用我们手里的那一点点权柄和资源去跟神掰手腕，我们是赢不了的，兄弟姐妹。好，这是我们正道的第一个大点，人的抵抗。以撒和以扫试图逆转神的旨意。那接下来我们看5到29节第二个大点，人的操控。利百加、雅各合谋欺骗以撒。那我们前面看到以撒要在这个家里搞一次秘密祝福的这个行动，哈。他想凭借自己的一己私欲，把属灵的祝福传给他偏爱的大儿子以扫。但是这个家里每个人似乎都很精明哦，利百加跟雅各也没有闲着哟。当以撒在暗自谋划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哈另外的一个细节，第5节说利百加在旁边听见了，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隔墙有耳。所以你想大家。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哈，稍微脑补一下这个画面，这不是一个坦诚沟通的家庭，这是一个充满了防备，甚至有点像谍战片一样的家庭。丈夫在房间里给大儿子密谋怎么样给祝福，而妻子在门外偷听，然后又去找小儿子来密谋怎么骗。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这个曾经因为神的应许而结合而祝福的家庭，现在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他们的合一已经破碎到了什么地步？所以，《创世纪》27章也像一个家庭的宫斗剧。对，那利百加听到什么了呢？她听到她的丈夫要违背神的旨意，把那关乎万民得福的亚伯拉罕之约传给那个轻看长子名分，而且还娶了2个外邦女子的以扫。不要忘记前面在26章就27章的一节，前面一节，26章最后的结尾啊，以扫娶了2个。外邦赫人女子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即便如此，以撒还是要一意孤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利百加，你听到了以撒要这么做，那你会怎么做呢？对利百加来说，在那一刻，似乎他心里的焦虑压倒了他的信心。他觉得神太慢了，神的计划眼看着要泡汤了。他觉得这个时候必须要人为强势介入。必须出手相救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场精心策划的属灵操控哈。我们来看利百加，他非常的快、准、狠啊。从第六节开始，他马上就找到他偏爱的小儿子雅各。而且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在创世纪25章的23节那个地方说了啊，不，28节解释了以撒为什么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那个美味。但是说这个利百加爱雅各，却爱雅各，没有解释原因的。似乎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前面23节又被神的祝福，将来大的也不是小的，他知道小的是神所拣选的，是神要祝福。似乎哈，确实从经文来看哈，我们说解经讲到，我们来看经文，用经文来解释，我们不能加自己的这个理解。但是利百加的这里，他看到似乎好像神的计划要出问题了啊，他想来搭把手，而且在这个原文里面啊，他跟这个雅各说话的用词，这个时态和这个词性都是命令式的哈。这里翻译成吩咐这些时态还弱了一点，不是命令，你必须你马上你立刻这种哈。从第六节开始哈，他就去找他偏爱的小儿子雅各，他没有跟雅各商量，他就直接下命令。第8节和13节，他反复强调说，我儿。如果你造了咒诅的话，咒诅归我，你只管听我的话。所以，我们来看利百加跟雅各的对话。第一，他怎么称以撒和怎么称呼以撒？他没说"我老公"，我那个大儿子，或者老大。他说："你爸，你大哥，你哥。"那注意哈，这个我们做华人应该很容易理解哈。我们只不过在吵架的时候，你什么这样？这个很明显哈，他称以撒为你父亲，称以撒为你哥哥，但提到雅各的时候都是我儿，说明以撒与以撒、利百加和雅各他们在不同的阵线，在不同的阵营了。这个家庭，你看哈，这个裂缝。然后第7节，利百加直接引用以撒对以撒说的话，这样说，哎，他说什么什么什么哈，就是用来加强强调他的话语是很可信的啊，这个叫 quote 哈，直接引用。第三呢，利百加省略了。以撒叫他哥哥以扫去打猎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这是雅各不能也不愿意做的事情。第四，他把以撒所说的"我的灵魂给你祝福"啊，在原文里面哈，这个以撒说"我就给你祝福"，其实我的灵魂，我的全人给你祝福但是把它弱化变成"我给你祝福"，似乎减轻了以撒要给以扫祝福的决心和语气。最后还加了一句："在耶和华面前"啊，第7节。在耶和华面前啊，他怎么说的？第7节，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他加了这一句哈，他加了这个在耶和华的这个面前，强调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影响巨大，不可轻视。雅各应该尽力赶快去争取、去抓取。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做妻子、做母亲的，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啊，利百加在这里展现出一种很强大的母爱。但是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操控性的母爱，它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神的目标是让雅各得祝福，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神圣的目标，我们用一点非常的手段，甚至撒一点谎，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个叫协助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在8到16节，他导演了这出戏，他吩咐雅各去取2只肥山羊羔，他自己做成美味，然后呢，拿出大儿子以扫的衣服跟小儿子雅各穿上。甚至还很聪明哦，用羊皮哈包在雅各光滑的手和脖子上，可能身上穿的没问题，还是有漏洞的啊，有漏洞哈，他很知道打补丁哦，啊脖子上哈这个手上，这一系列的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任何的犹豫，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操控最可怕的地方，当我们用属肉体的血气和所谓的小聪明去成就神的所谓属灵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非常正确和很正义。我都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我是为你好啊，对吧？这样神才能祝福你啊。利百加心里可能还在想，我这是为了保护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啊，不会转到这个以扫身上去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角哈，这个雅各上场。如果说利百加是导演，那雅各就是那位演技精湛的演员啊，重头戏在他了。前面都是铺垫啊，都是序演，关键是他跟这个以撒之间的这个重头戏哈，这个对手戏哈。他不仅仅是演戏啊，他把自己的灵魂都投进到这个谎言当中了哈。雅各入戏很深，我们说他都可以拿奥斯卡。那我们看经文哈，18节到29节啊，这之间他这个雅各和以扫之间这个来往的对话哈，读起来是让人非常惊心动魄啊。雅各端着美味走进他父亲的帐篷，叫了一声"我父"，然后以撒问："我儿，你是谁？" 你看，你想想一下，我儿你是谁？啊，前面刚刚这个大儿子说了，然后这个又来了，他说你谁？这是雅各一生中很关键的时刻，他可以说实话吗？我是雅各，我是小儿子。但如果他不说实话，他就得不到这个祝福。所以他在这里选择了用谎言，所以他向他父亲撒了第一个谎。第19节哈，雅各的第一个谎言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好，弟兄姐妹，这是直接的身份造假，给了一个错误的 ID 哈。如果我们在美国就知道，你乱报 ID 这是很严重的，对吧？这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他为了得到他父亲的祝福，他否定上帝给他的本来的身份，他是小儿子，他不是大人，他的名字叫雅各，不叫以扫。那紧接着以撒就觉得很奇怪，说：“哦，我儿，你怎么找得这么快呀、啊？”好像这个刚说了没多久，这个前脚这个你很快吧，又打猎又找的还做好了，你想想，这个动作真的很快啊。我们想的可能点了外卖吧，要不就预制菜，还是好。所以他说：“我儿，你怎么找的这么快呢？”这时候雅各就说出了一句非常让人震惊的话。第20节，雅各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机会。”我们如果对创世纪很熟的话，雅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耶和华会成为我的神的，就是他逃难的时候，对不对？在那个地方，在那石头上睡觉做梦，那天使在一个地方上上下，原来这里神的变神的门。如果你大大的赐福我，让我这个空空的出去，满满的回了江南，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啊，他跟神的关系，所以他说是耶和华你的神。啊，使我遇见了好机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雅各骗取他父亲以扫祝福的几个谎言。首先，19节撒谎说他是他的长子啊，以扫，他想得到这个祝福，本来属于这个长子的哈。19节，我已经照你所我吩咐我的行了。他希望以扫相信他的话，不要多问，赶紧吃，赶紧祝福，让他赶紧跑，以免节外生枝。接着第20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他用上帝的名为他自己的谎言来背书，他妄称神的名。最后还有在24节，以扫再次问，以撒再问，你真的是我儿子以扫吗？我说我是。他说我是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是多么可怕的欺骗和亵渎。他不仅欺骗他肉身的父亲，他甚至把上帝拉进来为他的谎言背书。他还指着耶和华神的名起假誓。这不仅违背了第9诫，不可做假见证。也违背了10诫的第3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但是，当一个人决定要走捷径、要玩手段的时候，他的底线是会不断的崩塌。起初，他只需要穿一件衣服假装一下，到最后，他竟然说是神让我这么顺利。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这样的光景呢？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呢？我们要去争取某个职位，我们要去抢夺某个功劳，我们想在教会里夺得某个事工的主导权。我们心里明明充满了私欲和算计，但我们嘴上却说这是神的带领，这是神给我的感动，神真的是恩待我，让我这么顺利就拿到了。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属灵的漂亮的话来包装我们属于肉体的野心，这就是这里雅各所做的，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说，都是为你好。所以这出戏演到这里就进入到高潮部分了。老父亲以撒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心里还是在犯嘀咕。所以22节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但是手呢却是以扫的手。以撒甚至还要再确认。所以到24节他又再问了：“你真的是我儿子以扫吗？”啊，雅各斩钉截铁地说：“是的，我就是。”所以以撒3次在这里确认，但雅各呢却3次向他的父亲来撒谎。其实。所以最后这一顿充满了欺骗味道的美味也为以撒吃了。这一杯本来应该是庆祝诚实、庆祝这个祝福的酒，以撒也喝下去了。然后呢，那个神圣的盟约性的祝福就从以撒的口中流了出来了。那我们来看哈，以撒给雅各的3重的祝福。第27节哈，首先说到这个雅各的现状，他说田间的香气哈，他就闻到了田间的香气，就给他的儿子这个祝福。田间的香气是讲到土地，讲到这个当时作为这个。从畜牧往农耕方向去转化的时候，为后面这个雅各和他的后代有许多的土产留下了伏笔。然后28节呢，雅各的产业是五谷新酒啊。他说天上的甘露和地上的肥土是两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的话，你不可能有很好的庄稼收成。 以及29节，他还说了雅各跟别人、跟他人的关系，说他将由农业发展到政治和权力层面。他紧接着继续说，多人会向他臣服，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然后说雅各也会胜过他的兄弟，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然后呢，对他好的人会蒙福，对他不好的人会受咒诅。这跟亚伯拉罕那个祝福一样哈，凡是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那是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似乎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利百加跟雅各好像赢了，他们靠着操纵和欺骗，成功的拿到了以撒的祝福。神的话应验了，不是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神真的需要我们用欺骗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吗？绝对不需要。虽然神在永恒的旨意当中，他早就命定了是雅各要得祝福，但这绝不意味着神认可他们用欺骗的手段和方式来夺得这个祝福，对，所以这对我们有些挑战来说，第一，神的主权大到一个地步，甚至可以借着人的犯罪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在旧约、在新约里面看到很多，在新约有个地方也特别讲到这个卖主的犹大，对不对？神许可犹大卖主，甚至耶稣也知道他要卖他啊，对。但是来成就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拣选的罪人。上十字架啊，做成救恩的这个果效。所以这并不代表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犯罪的人不需要付出代价。利百加和雅各为这个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知道大卫因为淫乱，后面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我想我们很多人查经应该都知道哈，他是怎么样这个刀剑他的好儿子这些不断的这个死去哈，这个包括南北国的分离。雅各和利百加接受了什么样的这个代价呢？在这次欺骗之后，整个这个家就散了。因为害怕以扫的报复，雅各必须逃亡。在后面创世纪27章43到44节，利百加对雅各说：“他听到哈，以扫说要杀他的这个弟弟，要报仇，说他两次骗我。他说你起身逃往哈兰去，在你舅舅拉班家住几天。”利百加以为只要去避避风头，住几天就行了。结果呢，这几天是20年。当雅各背起他的行囊，凄惨的离开他的家庭的时候，那将是母亲利百加最后一次看到他心爱的儿子。直到利百加离世，雅各都没有再回来。利百加用尽心机为儿子争取到祝福，却因此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儿子。他以为自己在帮神，结果呢，却换来了后半生的孤独和对他所爱的这个小儿子的思念。那雅各呢？那我们都知道哈，他后来的20年，在他的舅舅拉班这位更厉害的、更老练的欺骗大师的手下，饱受欺骗、压榨、剥削。啊，神用他自己的方式管教了雅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圈子里，我们都非常看重说，为了我们孩子好，为了我们的后代好，我们也希望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当我们看到孩子偏离我们的规划，或者教会的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发展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相信神、等候神、按照真理而行，还是像利百加一样忍不住要伸出人的手来操纵呢？那我也想对我们在座很多已婚的夫妻哈说几句话：我们华人都很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但是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试图用属灵的名义去操纵你的配偶、孩子。要说我是为了这个家好，我是为了你好，我是为了什么好？用情感勒索，用言语威胁，甚至在背后搞小动作。弟兄姐妹，操控不是爱，操控乃是不信。操控不是爱，操控乃是不信。每次当我们试图操控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对神说：“主啊，你不行，让我来吧。”所以弟兄姐妹，神的祝福是无人能够夺去的，但神的管教也是轻慢不得的。利百加和雅各的经历告诉我们，凡是试图用人的手强行抓取神的祝福，最后呢，都会变成烫手的山芋。对，而雅各呢，他也在后来的20年里面，他学习一个功课：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奇。一切就是枉然。好，所以这是我们因为神的旨意不需要我们的操纵来成全，他的时间表也不需要用我们的焦虑来把它那个拨快一点啊。所以这是我们挣到的第二个大利哈，人的操纵，利百加、雅各合谋欺骗以撒。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利哈，神的主权啊，战惊了以撒和痛哭的以撒。 啊，最后这也是这个故事哈非常重要的部分，30到40节。30节一刚开始说，雅各从他父亲以撒面前出来，而且说的是刚刚出来哈，刚刚出来哈，第30节，然后这个以撒就进来了，你觉得这是巧合吗？只要快几秒钟，就有点像我就说我们开车哈，你发现有的时候一个意外、一个危险在那擦肩而过，你后面想起来都很后怕。我们人生当中会有些事情是让你后面想起来很后怕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1、2秒，甚至根本就一刹那、一瞬间的一个意念、一个决定哈。我跟我太太，我们去年在密西根的时候哈，应该是去年这个，我没记错，应该是情人节那天哈，我们要去一个教会，跟一位这个一位宣教士跟他见面，我们约好了时间，下午2点钟哈要见面在教会。结果我在一个地方要左转，对面的这个靠近我这个车道有2辆车挡住我的盲区哈，我前后其实都有 check 哈，都看。确实没有车，但是刚好时间也快到了，所以我就有点赌一把这个左拐啊。结果左拐过去，马上就看到一个车来了，而且速度还比较快。在那一瞬间，你知道我的意念是什么？我觉得神就是让我赶紧踩死油门，啪一个地板的话，所以我那个车左拐过去就还是那一瞬间还是就过去一点，然后那个正面的那个车我左拐好撞到我的应该是右后轮，你想象一下，感谢主哈，我们人人都没事，但车子有点问题，后面大概修了1000多块钱。但那个车就撞得比较严重了哈，整个这个有个轮胎都差不多快掉了，然后就跑了好远，都没法开了。我们那车后来还能开回家，还能去修。啊，就在那一瞬间，你知道，就是一个意念啊，那个真的，我说那个反应是绝对没有1秒钟，那真的就是那个神的那个，你就说踩油门啊，你可以想一下，否则的话是绝对是我们的车一个 T 字形的撞上。啊，我们左拐，它正面来，那 CC 在副驾，我妻子在副驾，你想象一下，那个冲力，而且那边刚好是有个下坡，有点下坡，所以它速度有点快，对，而且更奇妙的是，后来事后这个我们的保险不但没有涨，反而还降了，所以很可能是因为它超速，你知道，一旦你超速，因为我们完了之后，我们也报警，我们也描述了详细那个争取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对，而且他的车损害的是蛮严重的，其实，对。所以这个就是神有的时候，神在掌管整个人类历史每一分每一秒，弟兄姐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紧紧的信靠神，抓着神，不要用我们人的方式。所以当前脚哈，这个雅各刚刚离开，后脚马上以扫就进来了。他兴冲冲的端着野味，满怀期待的对父亲说：“第31节，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啊，就在这一刻，好像这个房间里的空气都凝固了哈。32节，以撒说：“你谁呀？你是谁呀？”啊，他前面那个雅各找到他也说：“你谁哈？”这个以撒回答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所以，我们来看以撒和以扫的第二轮他们之间的对话。虽然以撒在族长祝福这个事情上是失败的，但是他给雅各的祝福在神面前是作数的，因为他后来他说了哈，就我已经给他祝福了，他也必领受这个祝福。而且以撒之所以在神面前承受那个祝福，又给出祝福给他的下一代，并不是因为他配得，而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神所拣选和应许的那个应许之子。而以扫呢，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他重视的不是长子的名，而是我的福分。他不管什么长子、什么圣约什么，他不管啊，就我的那份，我该得的，好像。所以以扫在前面创世纪25章，他卖掉长子的名分，他也就连带的失去了这个产业的福分了哈，家族啊。家族的福分，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他其实也就失去了产业的福分。所以，当听到以扫的回答说：“是我啊，我是以扫啊，请你吃了给我祝福。”大家注意第33节以撒的反应，中文翻译成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他 trembled very violently。这个中文翻译其实不足以表达原文那种很强的震撼，在希伯来原文中，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意思是剧烈的颤抖，极度的惊恐。跟后面这个以扫这个大大的痛苦是一样的，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最高级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位年迈的老人在那一瞬间，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的哆嗦、颤抖啊，脸色惨白。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如此惊恐呢？难道仅仅因为发现他被骗了吗？如果是那样，他应该很生气，然后派人把雅各这个抓回来啊，就打骂一顿，或者是咒住他才对啊。但是他没有，他是大大的这个战惊。因为在那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之前做的这一系列都是在跟神在摔跤，跟神在角力，而且他还是输了。原来神还是最终要祝福这个小的儿子，虽然是借着他自己的私欲，他自己跟以扫之间的商量，但是最终 神的祝福还是落到了这个小儿子雅各的身上。他反应过来了啊，他意识到了，对，他同时也意识到神对他的管教。虽然他因为自己爱吃以扫的野味，想背着家人，甚至试图背着神，把那个盟约的祝福强行塞给以扫。他以为只要生米煮成熟饭，神就拿他没办法。但是在这一刻，他发现进来的是以扫之后，而刚才领受祝福的是雅各。他突然就意识到，人算不如天算。他意识到，上帝那只大看不见的大手一直在干预这件事情。他以为是自己在掌管，其实一直是神在掌管。所以他的这个战兢，恰恰是对那位至高的上帝迟来的敬畏和降服。所以，我们看他在战兢之后，他说了什么话？在第33节的末尾，他说：“我已经给他祝福了，I have blessed him。”我已经给他祝福了，而且紧接着又加了一句话：“他也必蒙福，and he shall be blessed。”不可能撤回啊！已经给了，不能收回，而且他也必蒙福。所以这时候的以撒灵性终于苏醒了。他没有收回这个祝福，反而是再次确认了这个祝福，所以他终于在战境中低头，他承认神的主权，包括他的父权、神的拣选，包括他的偏爱。所以这是以撒的战境。那我们来看34节哈，以扫的痛苦啊，以扫听见他父亲这么说的时候，就放声痛哭啊，这是一个很悲伤的画面哈，一个身强力壮的猎人，一个成年的男子，在那一刻崩溃。而且大声哀求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及后面38节说父啊，你就只有一样可祝的福，没有别的祝福可以给我的吗？那我们来看以撒给以扫的三重祝福。那第一，那第39节他说你住的地方必远离地上的沃土，远离天上的甘露啊。这个跟雅各所得的相反，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有点不太一样。如果你看英文 ESV 或者是新译本啊，它翻译的就。比较准确，你住的地方必远离地上的沃土，远离天上的甘露。简单说，你不可能靠农业了。对，然后呢，第40节说，你必倚靠刀剑度日。雅各和他的后代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以扫和后代呢，只能靠打猎为生了。打猎为生。第40节，你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随后呢，以东人会臣服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直到他们强盛的时候才能重获自由。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尤其作为父母的哈，看到这里哈，以扫得到了这个祝福，都会很心疼，很心软哈。如果我们是以撒，我们可能也会想办法去安慰这个大儿子以扫。但是圣经对以扫的这个评价却是很特别，甚至很严厉的。在新约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这么说的，他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所以这提醒我们什么？以扫的眼泪不是悔改的眼泪，而是懊悔的眼泪。哪怕在痛哭的时候，以扫心里仍然想的是：我失去了这么多的产业，这么多的祝福，我失去了做一家之主的权柄。啊，他从来没哭着说：“神啊，我错了，我不应该轻看我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不应该轻看你的这个圣约，我之前不应该为了那碗红豆汤卖掉我长子的名。”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就像彼得的这个后悔啊，痛哭跟那个犹大啊，他的这个痛哭是天壤之别啊。这个以扫想要的是祝福的好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地上的福分。他并不想要赐福的上帝，他不想要那份伴随着责任的长子的名分啊！做家主是有责任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呢？我们有多少人像以扫一样来到教会，我们也大声哀求，甚至流泪？我们求什么呢？神啊，保佑我们升职加薪；神啊，让我的孩子考上藤校；神啊，保佑我尽快拿到绿卡或者公民的身份。啊，这些祈求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些祈求失败了呢？如果升职加薪失败了呢？如果我的孩子没考好呢？如果我们的身份的申请久久没有进展呢？我们是否就埋怨神了呢？如果那样，就显明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只是在利用神，我们只看重的是神手里的祝福，不是神他自己。这个就是圣经说他贪恋世俗啊。所以为什么后面39到40节以撒给以扫的祝福啊，其实也像一个预言哈。 说你所住的地方必远离地上的沃土，远离天上的甘露，你必倚靠刀剑度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当我们轻看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置于恩典之外了。对，所以以扫在痛苦当中，他依然非常的盲目，他在他的眼泪当中依然是非常自我中心，他的痛苦没有救他，因为他始终没有抓住那个真正重要的东西，跟上帝盟约性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第三个挑战：你是愿意在神的主权面前战兢顺服呢，还是要等到失去这个世界上的好处的时候来痛哭流涕呢？弟兄姐妹，神的祝福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一点，神的祝福是没有人、没有势力能够夺走的。那些人的阴谋诡计，那些君王的、那些国家的、那些疫情的 whatever 是不可能夺走神要定义给我们的祝福，定义要给教会的祝福的。雅各不需要去抢，我们不需要去争，那是神应许了要给他们，也要给我们。以扫也抢也抢不到，因为神本来就没打算要给他。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像宿命论，但这恰恰是福音的根基。就像罗马书9:16说的，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弟兄姐妹，主权在神，不在人。我们华人父母很操心我们的下一步，就是最好的办法，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就这么简单，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上帝绝对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更爱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的家人，弟兄姊妹，绝对，绝对。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好好的跟随神，同时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这个比你为他报多少的补习班，你多看重他的这个成绩是 A、B、C 还是有多少个什么 honorable 的什么东西都重要。对。好，所以这是我们正道的最后的大点哈。神的主权占尽了以扫和痛苦的以扫。那最后我们来总结，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了创世纪27章这个充满了欺诈和破碎的家庭，它如同一面神使用的镜子，照出我们每个人的本相。也许我们在以扫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偏心偏爱啊，总想按着自己的喜好去分配神的恩典；也许在利百加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焦虑，总是忍不住想用人的手段去帮神一把。也许在雅各的身上呢，看到自己的野心啊，习惯用属灵的漂亮话来包装自己的私欲；又或者是在以扫的身上，看到那个贪恋世俗的自己，只在乎今生的好处，却轻看了永恒的身份。但是弟兄姐妹，神的救赎计划并没有因为以撒这一家人的败坏而停止，也没有因为这个家庭的失控而脱轨，神依然坚定地持守了他的盟约，他曾经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继续的流向了雅各，流向了以色列，最终其实流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透过耶稣基督流向我们。雅各为了得到长子的祝福，他不得不穿上哥哥以扫的衣服，用欺骗来换取父亲的接纳。但今天呢，我们如果想得天父的祝福呢，我们不需要欺骗，我们也不需要伪装，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衣服，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衣袍。基督这位真正的长子，他没有像雅各那样去抓取祝福，恰恰相反，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主动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分享给我们。他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甘愿舍弃了天上的荣华，主动穿上了我们罪人的衣服，取了奴仆的形象和样式，而且在十字架上呢，替我们承受了以扫本来应该承受的咒诅。好叫我们这些原本在恩典之外的外邦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领受这个真正的无人能夺取的神儿女的名分。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在我们过去的人生中犯过多大的错，犯过多大的罪，无论我们曾经多少次试图用自己的手段去掌控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孩子的人生，今天神的主权大过你的软弱，神的恩典大过你的过分。那我们今天周仲阳弟兄在我们当中也要受洗哈，在大家的见证当中归入主基督和他的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再像以撒那样去跟神的旨意摔跤。所以我也邀请我们大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悔改，我们来谦卑，就像站进了以撒一样，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如果你也正像以扫一样，为失去了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东西、某些祝福而痛苦， 我邀请大家，我们擦干眼泪，我们来转眼仰望耶稣，不要再为那些会朽坏的红豆汤而活，要为那存到永远的基业和神儿女的身份来活，也不要再做那个试图掌控祝福的人，像利百加一样，而是安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那个被神主权的恩典和祝福紧紧抓住的人。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像以撒一家人一样，充满了各样的软弱、败坏，但是你和你的信实却从来没有改变。主啊，你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你的祝福也没有人能夺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想靠着自己的手段去抓取，要么就是贪图今生的好处。主啊，也求圣灵来感动我们，不要再做那个痛苦却不悔改的以撒。而是像醒悟的以撒一样，战兢顺服在你的大能之下。谢谢你赐下你真正的长子耶稣基督，因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己和流血，让我们这群不配的人得称为你的儿女。也愿我们带着救恩的喜乐，在这世上敬虔你，不再靠诡诈和算计，而是靠着信心和顺服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